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中第21章1到23节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士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，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 好，感谢主啊，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讲有关服事的题目。我们也讲过服事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征，一个本质。圣经里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比作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我们说过基督的肢体哈，我们说过每一个肢体它都有一定的功用的，如果这个肢体没有功用那就浪费了，它就是死的了。所以既然我们在这个肢体当中，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我们必然会参与服事。那么今天咱们的题目呢是服事的动机和动力。动机重要不重要？我想动机是非常重要的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其实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分辨别人的动机。像小孩子，今天他回来，忽然间对你表现得非常好，他要帮你做事，他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，非常 nice。你大概想他这个，他后面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孩子很清楚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要有什么要求了，他也许要出去玩了，也许要跟你要钱了，就是他在做事的时候，他后面有一个动机在里面。那么我们服事当中的动机重要不重要呢？当然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记载的哈，神是那一位查验人心肺腑的神。所以神为什么主耶稣非常恨恶那种人叫做假冒伪善的人，就是他外表做的好像是善的，但是他主耶稣说他是假冒的，因为他里边的东西不是那样的。所以神是非常注重人的心，人的动机在哪里的。那么在动机里面呢，这个调整动机哈，正确的动机，我认为它有两件关键的事情。第一呢，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，我们都可以在服事，我们都可以信主，我们都可以来聚会，那你的动机如何呢？其实它好像在决定着你所做的事是否蒙神的悦纳。因为神不看你的表面，神说你可以传道赶鬼行异能，但是主耶稣说我可以说我不认识你，因为主看的是那内在的实质，而不是不单单是你外在的表象。那第二点呢，它是一个果效。所以圣经上说啊，我们一生的果效都从人的心里边发出来，动机正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东西。而这个果效不在乎外在的果效，其实外在的果效是属于神的。今天我站在这里讲到，有多少人听了感动，或者我今天去传福音，有多少人信主了，那一个果效是出于神的。而我生命里的果效是我跟神的，我的动机在哪里，这是神要看我的。所以呢，保罗曾经说过，说传福音有一等人出于结党纷争，有一等人出于争竞嫉妒，无论是什么动机，福音被传开了，福音传开了是神的工作。说不能说哦，因为我带了这个人信主，所以就证明我是对的，这个果效不能证明我的动机。那个工作是神的，但是动机是我们的。如果我们出于结党纷争，如果我们出于争竞嫉妒，最终那一天神可以说我不认识你的。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哈。所以在今天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呢，我们先思想这个动机是何等的重要。那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，来侍奉，我们的动机究竟在哪里呢？动力又究竟在哪里呢？今天呢，咱们回到刚才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哈，这是发生的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呢，在主耶稣受难复活以后，他已经向门徒显现了两次了。所以这一件事情约翰在记录的时候呢，他说这是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主耶稣受难复活之后。接下来这件事情之后，大家记得不记得要发生什么事情？那就是主耶稣的升天，圣灵的降临，然后门徒要出去大有能力，要去传福音了。那是在门徒投入那样伟大的侍奉之前。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中间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吗？主耶稣在把门徒在圣灵降临让门徒完全能够投入侍奉之前，在他自己的受难，在他自己复活之后，在这个中间 圣经选择记录了这件事情。主耶稣特别的第三次向门徒显现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关键的信息吗？好，我们先看这一段经文哈。在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说这是以后，就是我们刚才谈的背景，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向门徒显现两次了，就这些事情之后了。那么西门彼得那是主耶稣的大使徒，他跟几个使徒在一起，他说我打鱼去。我们想想他为什么去打鱼呢？他们跟随了三年半的主，他们主受难了，而且主复活了，主向他显现了，但是显现了一下他又没了，所以这些门徒们在一起怎么办呢？他们跟随了主三年半，没有缺过吃喝，虽然没有枕头的地方，虽然跟着主游走四方，但是没有缺乏过，现在的主不见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打鱼去吧。他又回去重操旧业了。那这些门徒呢也非常可爱，没有一个劝勉他的，说我跟你同去，没有一个说彼得你忍耐等候哈，你这个时候不能打鱼了，没有这个想法。所以这些门徒们也说我们一块儿去吧，然后他们就去打鱼了，打了一夜没打着什么。之后呢，主就向他们显现了。那主问他有吃的吗？他们说没有。那主耶稣说你往船的右边是吗下网啊，你就能打着。然后他们打了很多的鱼上来。这个时候所说主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，指的约翰自己，他就想到了，他说这个是主。所以彼得穿上衣服就要上岸去找主了，然后把鱼拉上来，然后他们与主在一起相见，然后主为他们预备了早餐。这是这一个事件的过程啊。咱们在看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们能够知道，这件事情在之前好像发生过一件跟他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事儿，对吗？大家记得是在什么时候？哎，是在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，是在彼得初出蒙召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基本上一模一样的事情。所以主耶稣为什么用这一件事情来向他们显现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？当你忽然间发生一件跟以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引起你很多的回忆，对吗？现在尤其是我相信也不单是上了岁数的人，其实都是这样的。当忽然间发生了一个情况，一个情景，甚至某些人说了一句话，诶，这句话你怎么跟那个时候跟我说的一样，它就会引起你对原来的那些事情的回忆。所以我们思想彼得和这些门徒，他们经历过原来那件事的时候，原来那件事大家有印象记得是什么事情啊？那主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，那彼得曾经也是出去打了一夜的鱼，什么也没有打到。然后主耶稣来了，在他的船上讲道，讲道之后让他把船划到深海地方，让他再下网。彼得说我已经劳碌一夜了，我是渔夫啊，我都这个时候不可能有鱼了，一夜都没有鱼，这时候大白天大晌午的没有了，但是听你的话我就下一网吧。结果下网以后就是这样的结果，打上来的鱼他的网几乎被撑破，几乎拉不动。所以那个时候的彼得跪在主的面前，作为一个渔夫，他完全知道这个是神迹了，这个不是平常能够碰见的事情。所以他跪在主的脚前，那个时候他说，主啊，我是罪人呢，你离开我。那个时候当主呼召他说你将来要得人了，当主呼召他你来跟从我的时候，他舍了渔船和渔网，他站起来跟从了主。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他经历这件事的时候，其实他一直是在跟从主的，经历了三年半的时间。彼得坐在这里，在主耶稣的脚前，他们在吃早餐。我们可以想象彼得的脑海中在想象什么吗？在回想什么吗？这三年半的时间，从那一次的呼召 一直到今天，他们与主同吃同住，主所做的作为，主所行的神迹，他们都经历了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受难，他们看见了。而他对主的信心，他虽然在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被卖的前夜的时候，他虽然说主啊，我就是与你同死，我都甘心的，我都不能不认你的。他虽然豪言壮语，相信那颗心也是真的，但是他之后几个小时之内，就曾经三次不认主。主耶稣复活显现了，如今他又去打鱼了。所有的这一切会在他的脑海里，在他的思想里来回想吗？当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他的主在他的眼前，那三年来曾经同吃同住的主，像老约翰写的说，我们曾经亲手摸过亲眼看过的主坐在他的眼前，没有责备他一句话，反而为他预备了食物，预备了早餐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主选择这个时间，选择这一个事件，使门徒来回想他们的蒙召，回想他们跟主在一起的经历。那接下来就是主耶稣的问话，主耶稣问彼得，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，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，彼得是后来主耶稣给他的名字。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什么东西呢？主耶稣指的这些是什么？一是当时的鱼，因为那些鱼在那里，你又去打鱼了，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？其实我在思想啊，应该不仅仅是鱼，因为彼得在见到主的时候，在他第一次呼召的时候，彼得就曾舍下了渔船渔网，跟随了主三年半的时间，他没有回过头。我相信他不仅仅是鱼，这一段时间内他经受着主的恩典，那到这个时候了，他们没有吃的了，主还为他预备早餐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他们软弱，他们去打鱼了，主还把鱼给了他们。这个时候主问他，你爱这些，你爱我胜过爱这些吗？换句话来说，你爱我胜过爱我给你的这一些赏赐吗？这一些好处吗？我们跟随主的人得到神的赏赐太丰富了，你无法抵赖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赏赐。所以当彼得那个时候问耶稣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们为你舍弃了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得着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他得百倍吗？他今世得到的是什么呢？他得到了与主的同在，他现在下网打鱼还得到了这么大的鱼，这是主给的。我们侍奉神的人，我们跟随主的人，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人，当我们为主舍下了一点点的时候，我求神来怜悯我们，我们开始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回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。你的家庭是不是变好了？你的儿女是不是孝顺了？你享受着父慈子孝的家庭，你享受着神赏给你的这些恩赐，是不是今世得了百倍啊？然而主在这里问你，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主胜过于他赏赐给你的吗？因为将来这些门徒他是要出去，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讲后来的门徒，他们被差到世界中去，他们得着圣灵的能力，他们是大有能力的，他们要做极大的事工，他们要揭开这个福音广传的跨时代的那一个帷幕。 他们的力量非常的巨大，那一些是神赐的。这个时候主问呢，你爱我胜过那些吗？胜过我给你的东西吗？你爱我胜过这150多条鱼吗？鱼神有的是啊，神可以给，能力神有的是，神可以赏。今天我们有能力吗？我们教会办得大大，我们人员多多，我们的音乐很好，我们的教堂美丽，那些是神赏的。将来有一天服侍主的人，你一定是有能力，一定是有荣耀的。但是主说你爱我胜过于这些东西吗？胜过于我赏给你的这些东西吗？当时是鱼，后来是什么呢？在我的生命里又是什么？所以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主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接下来主第二次问，你爱我吗？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那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主耶稣问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在这个时候他说他忧愁，因为主耶稣问了他三次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豪言壮语了，他知道他曾经豪言壮语与主同死，但是转过身来他就会不认主。他这个时候他说，主，但是这是真实的，我爱你，可是我是软弱的。主，你知道，你无所不知，但是你知道我的心，我爱你。那主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为什么主耶稣问他三次？一次的问话有可能是顺嘴答出来的，两次的问话有可能没想清楚。这一位生命的主，这一位主，这个彼得非常了解的主，从来不讲废话。他说是就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他常常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。如今他问了彼得三次，他说，你爱我吗？他让彼得详细的思考，他让门徒们认真的考虑我们跟主的关系，我们爱他吗？每一次的回答，你在你的内心真的 confirm， 彼得在他的内心真的 confirm 吗？说的，我爱你。那么三次主要他认真的回答，其实这三次也应该是我们服事里动机的关键，所以主才这样的强调。但是这三次之后，主托付了他三件事，其实也是一件事。主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当主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当一个人哈，假如一个人他来问你说，你爱我吗？当我们问我们的孩子说，你爱妈妈吗？他说，我爱你。接下去你要嘱咐他的，若是你有嘱咐，若是你有托付，那是一句在你心里非常重要的，可能是极其重要的。不然主不用这种方法，吩咐就可以了。而这一个托付也只有用这一个原因才能做到，所以才有这样的问和答。因为我们说哈，比如说我现在我们想让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上来领诗，我会问，你会唱歌吗？首先这个五音得全哈，然后对，你会问他条件，他能不能适合这个工作，适合这一项这个事儿，对吧？你问他说，你能不能把我开车载到哪儿去？我先得问你有车吗？你今天驾车吗？所以你问的问题是他完成那一个内容的关键性问题，不然你不会用这样的问答，对吧？你要问他，他具备，他才能够完成那一个内容。 所以主耶稣三次在问彼得，他说你爱我吗？你若是爱我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有这个爱在里面，你才能够喂养我的小羊，你才能够牧养我的羊。这是主耶稣托付他的使命，他知道要完成这个使命的关键之点所在，就是你爱我吗？而主耶稣所托付的，我们知道，这是在主复活升天之前，我们知道这是在圣灵降临之前，这是主最后在除了最后在这个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他嘱咐门徒的要到从这个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，要从圣灵得着能力来做见证。其实在这个之前，这是主非常非常严肃、非常郑重的托付。那正是主心里的话，你爱我吗？我心里的话告诉你，这是我心里最看重的，这是我心里最宝贝的，这是我最要达到的这一个目的。那我就把这一件最重要的事托付给你，因着爱我的原因，你才能够做，你去喂养我的羊，去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。一，我们刚才看到，这是原因和结果。没有这个爱，没有这个动机，你无法完成这个结果。第二，我们看到主的心思。我们看到主的心意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我们爱主吗？你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你爱他，你去体贴他的心，他在想什么呢？所以主耶稣的心意不是说你爱我吗？你快去建立一个大的教会吧。你爱我吗？你一定要带多少多少多少人来信主。将来这些事都会发生。说你爱我吗？把福音传到地极，这些事都会发生。但是在这里，主耶稣心里所惦念的、所关心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小羊。主所托付的不是那一个事工，主所托付的是一个一个的生命，是那每一个小羊，是他的群羊，主心里所挂记的。所以圣经上说啊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所以我们的主降世，我们的主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什么？不是为了我们做一些事工好看，不是拿这些东西来荣耀他。主所关心的是他的小羊，所关心的是他用命所赎回来的那一个一个宝贵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把这个托付给了使徒，他说你爱我吗？去喂养我的羊，使我的羊能够强壮起来，使我的羊能够健康的成长，使我的羊能够得生命，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这是主心里所挂念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啊，那在这个之后呢，主耶稣跟他说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少年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里约翰在记录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他加上，他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。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那么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这是神对彼得讲的话。他说你少年的时候啊，你束上带子随意往来。他说你是什么叫做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呢？就是少年的时候啊，你听你自己心里所想的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随便去做。束上带子是什么？是自己的以什么东西束腰，是指的力量。你以你自己的能力，彼得是很有能力的渔夫，你以你自己的能力，你随意往来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了。但是年老的时候你不是这样了。其实自从认识主以后，他不是这样了。他说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。 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所以这一个自由的曾经在世界里混的渔夫，自认为自己非常自由的渔夫，那么之后他要为了主的缘故，他好像没有了他自己的自由，他有了一位他所爱的主。那么主告诉他，将来你会被别人束上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一个可以说预言，对彼得来讲并不很美，是吗？主耶稣没有说，将来你跟随了我以后，你就万事如意，我把一切的荣耀什么都加给你，你大有能力，你将来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，是有，最后都有，但主耶稣没有讲这个东西。主耶稣说，你将来用人的话来说，结局很惨的啊，你将来要被别人树上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所以约翰说，他是要如何为主殉道来荣耀神的。我们知道，在教会历史中的记载里面，主耶稣彼得也是被钉十字架死的，而且是倒钉十字架，因为他自己认为，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钉十字架，所以他倒钉十字架而死的。那么主耶稣没有隐晦这些苦难这些东西，说的你不用想那些，你先想想我，你就想着爱就可以了。主耶稣没有隐晦这些东西，他说你将来要是这个结局的，你的生命将要为主殉道的，但是主说你跟从我吧。就是这样的情况，这样的事实，主耶稣再一次呼召他，你跟从我吧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主在他前面做了那一个殉道的榜样，主让他来跟从他。我们先把下面看完哈，我回到这里。那彼得转过来，因为主耶稣说的是他的结局，这个事情很触动，很，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听到，我如果听到我自己将来是这样，你不能说不管是害怕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你是很被触动的，很惊异的，因为这是主跟你说的话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那彼得听了这话以后呢，你看彼得居然的反应，他说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其实就是约翰，他转过来看见约翰，然后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那我将来是这样的话，他将来什么样？这个顾左右而言其他啊，这个没有办法面对自己，这个我问他怎么样，那他什么结局？那主耶稣说，我就是把他留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所以后来约翰又加了一句说，所以有些门徒传说，哎，这个门徒不死的，主耶稣说了他不会死的，他一直要留到主耶稣来的时候。然后他再重复，他说其实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不是说这个门徒不死，而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。不是说他真的要等到他来的时候，主耶稣的话就是说，我要是想要这样做，我是神，我可以这样做，我若在他身上是这样的恩典，这样的结局，与你何干呢？所以主耶稣再次呼召说，你跟从我吧。那么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说哈，讲到主耶稣问彼得的动机，爱我吗？主耶稣把他的最最心里的深深的托付给了彼得。那之后怎么样去做呢？所以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了，那个动力呢，那动机在这里讲，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要求的，所唤起彼得的内心的那个动机是爱他。那个动力怎么来呢？那个动力，原来彼得是树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，自己有力量，我想要这么做我就有力量去做。那主耶稣说不是这样了，以后不是这样了。那彼得又说了，那、哦、我是这样的结局啊，那他呢？我们可以比较一下，对吧？比较也会产生动力的啊！我一定要强过你，呵呵，或者我虽然比上不足，但我比下还是有余啊！他们都什么样？主耶稣最好吩咐一下，就是哎呀，他比你还惨啊！你心里得平安。那主耶稣说，那个与你何干？ 别人的恩赐，神给他的恩典，说主啊不公平，为什么他是这样，为什么我是这样。主耶稣说，我给你的够吗？我爱你的够吗？那个与你何干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两件事情啊，一，我们的动力不再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心意，不再随意往来了；第二，我们的动力也不再来自于他人，不再来自于你的比较，不再来自于他人的赞赏，不再来自于任何人跟你之间的关系。你的动力只有一条了，他说你跟从我吧，这是主的呼召，这是主给你的动力，这也是主在他面前所做的榜样。主说你看看我是如何走过去的，主耶稣曾经受难，但是主耶稣死里复活，主耶稣为他让门徒看见了一条那穿越死亡的道路，看见了那条荣耀的道路，不隐晦这条道路上的艰辛。但是主耶稣跟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，不要再去随着潮流，不要再去随着他人的想法，不要再去用自己的心意去左右你，你自己想要这些东西吗？主耶稣说，放下那些吧，你跟从我吧。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，刚才我们说这一段经文的重要啊，因为它是在主复活以后，在主升天之前，在大使命，在这个圣灵降临之前，门徒要出去之前，这就是行军打仗之前做的集训，最后的预备工作在门徒身上。所以这一段经文极其重要，主的心意在哪里？主正是要调整门徒侍奉的动机。你因为什么出去打仗？战场是有伤亡的，所以我们侍奉，我们讲我们服侍，我们侍奉，其实我们侍奉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呢？弟兄姊妹们把这个放在心里，我们侍奉的本质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我们侍奉的本质并不是那几项工作，我们侍奉的本质是我们自己要在主里面成长，我们要夺人的心回来归给主。我们侍奉的本质在那里，打仗是有伤亡的，如何能够避免伤亡？将来门徒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出去服侍的时候，服侍主的人，刚才我讲，我觉得圣经上不断地告诉我们，圣徒先贤们的例子告诉我们，服侍主的人，第一，你是一定有能力的，因为你没有能力，主一定赐给你能力，不然你怎么做呢？你不再靠自己了，但你一定有能力，那是神给的。第二，你一定是荣耀的，因为你是永生上帝的仆人，你无法不荣耀。但是在这些里面，你如何能够保持自己，保持自己的谦卑，保持自己在主的道上不偏离，像保罗讲，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，我自己被弃绝了。如何在这样的征战里面保证自己不失落，不要使主的恩典在我身上作废了，怎么能够做到呢？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到神学院，我们去读神学，其实在神学院里给我很多的经历，我是非常的感恩。因为当初读神学的弟兄姊妹，我想当初也像我一样，非常的天真的想法，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到我是将来如何服侍主，我当时只是想我圣经上要多装备装备，我要多知道一点东西。但是当你进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你的知识越来越多了，你知道的越来越多了，哇，神给你很多东西，那你一篇文章写出来大家都觉得挺好，哇，你很快有人善于读书的，善于写文章的，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就走上了学术的道路，他不再把牧养主的托付放掉了，我在这方面有恩赐，我就写文章好了，不是不好，但是要小心呢。另外一些人呢，就走上了职场的道路，我们要去找职业，我们毕业了，我到哪儿去服侍呢？ 对吗？我甚至有听到有人讲，就是这个真是很有意思，幸好他也没读上，我想也是神的恩典。他那时候说，我要去读神学，为什么呢？我想来想去，这份工作比较好。哎呀，这个工作想来想去，你看就读本圣经嘛，然后我写一篇讲章，然后我讲道，然后我就有收入。我想来想去，就是你在这一条路上，他当时的动机，最初是信主的动机，我相信不都是假的，最起码。但是在这条路上你走着走的时候你就歪掉了。哎，你发现哎呦，人家那人做大教会，哎，人家哎呦，人家的工资有多高啊。哎，我这个二三十个人，你就从职业上开始比较这些东西。那神的传道人们，我刚读神学的时候，我曾经给牧师打过一次电话啊。那个我刚读神学的时候，参加过一些传道人的聚会哈。我当时聚会之后，我心里一下子就凉了。我当时真的也是很软弱，我跟牧师打电话，我说这个我不走了这条路。我觉得我不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聪明。他们都是很聪明的，而且我也不认为他们信主当初都是假的。但是为什么他们走来走去走成这样了呢？就一次的聚会就让我这个初信没多久的，我刚刚来读神学的，我简直是不能理解。因为他们在问你的人数多少啊，你的奉献多少啊，他们之间的比较啊，人的心思，人的眼神，你可以看出来的。那个不是神仆人的形象，他们为什么这样了呢？我不否认所有的传道人，但是我就觉得他走歪了，怎么能保证我走不歪？我要有一天走成他那样了，我还不如不服侍了。我知道那是很麻烦的事，现在我还很清醒。我知道我有一天变成那样的话，主会说我不认你的。那我还不如不要走这条路，我还不如我就好好的听道，读读圣经，自己反正看着这条路看到底，觉得很危险。其实当然牧师当时鼓励我的话，第一个我记得他说，主耶稣说了，他要来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一样。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？世界都败坏了，只剩下挪亚。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出问题了，都不信了，你还信吗？我想想，是啊，不能看到别人的问题，你就自己不迈步了。第二，我现在真的是，我非常感谢孙牧师出的这个题目，我非常的感恩我们最近一系列来讲的这个内容，让我仔细的来反思我们服侍的动机。其实在这里我找到了真实的最终的答案，从主耶稣那里来的答案。如何能够保证你自己不偏斜呀？保证你在荣誉面前你不会骄傲，保证你在失败面前你不会趴下起不来。如何能够这样做？其实只有一个原因，那一个根基在主里面。他说你爱我吗？你今天的服侍是为了爱他的缘故吗？他说你要跟从我，你那个力量在你无论是成功的时候，无论是患难的时候，失败的时候，你还能够站住不倒的那一个力量在哪里呢？那是主的话，他说你跟从我。所以我们看圣经里所记载的使徒，圣经里所记载的这些使徒都非常的有人物性格。我们看保罗是法利赛人，高高在上的，很骄傲的。当初的保罗，他说他后来也讲，他说在律法上的义来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那么咱们看到他认为这个基督徒是异端邪说的时候，他逼迫教会的时候不手软的，他拉住那些信徒下监，他去拷问他们，他逼迫他们说亵渎的话。他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人物。那我们在他的书信里面，在后来他的经历里面，咱们看到保罗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？保罗成了一个昼夜流泪为教会，为众教会祈祷的人。保罗像疯了一样的去传福音。 但是他从没有因为他的工作我建立了多少的教会，我写了多少篇文章，从来没有为这个工作而夸耀，而是昼夜流泪，心中单念思念的是众教会的圣徒，像母亲一样的乳养婴孩，像父亲一样的责备来劝勉。所以他给提摩太的信，他说我儿提摩太呀、啊。他给众教会的信，甚至他没有见过面的教会，没有见过面的弟兄姊妹，他切切地为他们祷告写信。为什么他是这样的？他说我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，那是神的爱。他说神的爱激励我们，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，他说我不能徒受他的恩典。所以看看这一位使徒，原来是那么骄傲那么刚硬的人，他变成了什么样的人？变成了心里充满着爱，充满着对众圣徒的爱，充满着对主的群羊的爱。没有一间教会是属于他的，是我保罗的，而这些所有的主的羊挂在他的心上。我们再看看约翰，约翰我不知道丁子妹还记得吗？约翰刚刚蒙召的时候，主耶稣给了他一个名字，对，他叫雷子。因为约翰的脾气很暴躁，甚至当有村庄不接待主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你让我吩咐，让我们吩咐这个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了。哇，他很厉害，他很暴躁的。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们读约翰一二三书，当读到老约翰最后的时候，甚至有人说约翰是一位爱的使徒，因为他的书信里他在讲神的爱。他说神就是爱，他说你们要爱弟兄啊，爱弟兄才住在光明当中。他说我所亲爱的儿女啊，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照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这是老约翰。所有的信徒，所有的蒙神所召的都是他的儿女，他愿意尽心竭力的把真理把道，他说那个道啊是我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亲耳听过的，他说我要把它传给你们，让你们与我们相交，就像我们与神的儿子相交一样，让我们之间能够有这样的 fellowship， 能够有这样的交往，让你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按照真理而行。他说我心里没有比这个更喜乐的，神爱我们，那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生命。我们再看一看彼得，那一个曾经说话莽撞粗鲁，甚至在打鱼的时候看见他赤着身子光着身子啊，看见主来了他赶快穿件衣服跑去说话，有的时候圣经甚至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说的什么，对吗？他说主啊，我看见主耶稣登山变相兴奋，主啊，我搭三座棚我在这里，然后神说你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。他是那样的性格，他之后成了什么样的人？我们看一看彼得书信。丁姊妹们，这本圣经要读啊，要看啊，看一看彼得书信。老彼得在他最后要殉道的时候，他说我脱离这帐篷的时间到了，就是脱离这个世界的时间到了，他说正向主嘱咐我的，主启示给他的是什么？他将要为主殉道了，他将要经受那样的苦难了。他说在这个时候，他说我要尽心竭力，我把这些事情写给你们，叫你们在我死了以后，在我去世之后，你们常常能够回想这些事。什么事？主的托付，主的恩典，神的道。所以他心里尽心竭力写给谁呀？写给主的群羊，写给今天的你我。我们是神心中所挂记的。他说我尽心竭力，我要写出来给你们，因为这是他从主所承担的托付，主让他喂养他的羊，叫他牧养他的羊。所以我们从使徒的身上我们看一看，他们原来是什么人？ 他们后来成了何等样的人，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因着爱主的缘故把生命交奠在福音上，交奠在主的群羊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呢，祈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安静一下自己的心，我们来思想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认识耶稣，你还没有信主的，我可以讲，当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将会完全不同。因为你在这之前走的是，说实在，我们中国人讲过，人所奔的这一些钱财物质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。当你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一生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从出生就奔向死亡，对吧？我们没有办法逃离这个结局。而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就如彼得第一次蒙召的时候，主说你跟从我吧，当他认识主的时候，他的生命生活完全调转过来，他不再是奔向死亡的生活，不再是在虚空中挣扎的生活，他的生命调转过来，他跟随着主要奔向永恒，要奔向那永远的荣耀。所以你若还不认识主的话，这是你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事情，求神怜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思考。那我们这一些已经归于主名下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慢慢的思考，主耶稣在这里带着彼得使徒们思考，求主现在的灵也带着我们来思考，我们是如何蒙召的？我们曾经舍下渔船渔网吗？那一个渔船和渔网不再在我们心中占着决定的位置。我们曾经愿意回转过来跟随主吗？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了的弟兄姊妹，回想一下主在我们生命中跟我们共同经历的每时每刻，我们蒙了恩典吗？多少次急难的时候你呼求神，他应允你的祷告吗？他垂听了你的祷告吗？他赏赐给你恩典吗？今天你成了何等样人？你信主的时候什么样？现在成了什么样？我们思想，有很多很多，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里一定有这样的见证，一定有这样的神迹，只有他跟主才知道的。所以真实的我们认识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呢，我们回想一下主是如何带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求神的灵感动我们。若是今天在这样的回想中，主问你，你爱我胜过这一切吗？你喜爱我所给你的生命恩典吗？你喜爱你和美的家庭吗？你喜爱你现在求来的无论是什么，是职业，是能力，是什么东西，每一样东西哪样不是神赏赐的？神赏赐给你的你喜爱吗？你在你的赏赐中，神的赏赐中自娱自乐吗？我们这个小团体挺好，我们在其中自娱自乐吗？主耶稣在问你，你爱他胜过这一切吗？你爱他胜过这一切的好处吗？当我们的心能够在神面前回应的时候，那主耶稣说了他心里最最想要告诉你的话，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，要牧养我的群羊，不要想着只是牧者们所做的事。作为一个明确神呼召的传道人，我当然知道这是主的托付，但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传道人是哪里产生出来的？是从我们中间产生出来的。主耶稣的托付不止在一两个人身上，我们看一看，你看到教会软弱的光景吗？你看到神的家荒凉吗？看到多少的羊群流离失所吗？ 我们在电台里牧师的一个节目吸引了多少听众来，你看到人的心灵干渴吗？你看到人需要光需要真道吗？我们这些蒙了主大恩的人呢，主的托付在你身上，不要说我只是你们传道人才能做这些事情的。我前些日子读过一本书，叫做《与神同行》，是劳伦斯弟兄，他曾经只是修道院里一个厨师，给人家做饭的，他做过很多事情，但是他的见证，他的讲话，他今天还在喂养着人呢，他今天还在帮助弟兄姊妹的生命啊。所以我们蒙神呼召蒙神恩典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花时间来读他的话，花时间来体会他的心意，看到群羊的软弱。我们有这一颗心智吗？说主啊，我还是小孩子，我知道在属灵里面我还是个小孩子，我承担不了那么大的使命，但我有这颗心呐。主啊，你就造就我，你给我力量，让我读懂你的话，我愿意付这个代价，你造就我，让我有一天我能够为你尽一点点的力，我能够在家里，在神的家里担负一点点的责任。当你有这颗心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相信蒙他的悦纳，他定会添加给你，因为你是出于爱他的缘故，爱他嘛，去做他要你做的事儿，爱他嘛，勇敢地站起来来跟随他。我们现在来到教会聚集，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思想，我们手里可能有不同的服事岗位，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们要加入一些服事，我们做着不同的事儿。感谢神用这个机会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动机，如何能够使这一些服事蒙神的悦纳。当我们怀着一颗真诚爱主之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没有了争竞和嫉妒，你不再跟人比较，你不再去心里不平，心怀苦毒，因为你觉得你在主脚前所做的这一点点是不配的，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的侍奉中，我们能把我们的动机归正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生命得造就，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得造就，我们的教会会充满了主的爱，充满了那一些真诚爱主的人，神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神的能力加添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每一个，我们现在还是小羊的，我们能够成长起来，有一天我们能够担负他的使命，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，我们去关心别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去喂养他的小羊。那些有在你后面信主的吗？那些还在一些艰难苦难中挣扎，而你已经走过来的，你的心能够去关怀他们吗？去看顾你身边的弟兄姊妹。为什么缘故？不是为了在他身上得好处，不是为了得着我自己的荣耀，而只有一个动机，一个原因，那是因为你爱你的主，同时是因为他先爱了你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无法不向你感恩。主，因为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，主啊，你的恩典是何其的丰厚。主啊，祈求你的灵来触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真实的体会你的恩典，你的爱。主啊，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有那当有的回应。主啊，愿你的话响在我们的耳边，你问我们，你爱我吗？ 主，我们爱你。主啊，赐给我们一颗忠诚爱你的心，愿意勇敢地站起来来跟随你，因为你在我们前面做了榜样。主啊，因为你的使徒先知们在我们前面做了榜样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效法他们，如同他们效法你一样。主啊，你就赐我们这样的心，愿意在你面前，主啊，愿意在你的话语上认真，主啊，愿意生命在你里面成长，主啊，愿意等我们长大一点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把更多的托付给我们，我们愿意去承担你的使命，主啊，愿意去喂养你的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徒受你的恩典。帮助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回应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是那何等伟大无比的荣耀。主啊，真是如同使徒所说，我们现在虽然眼不能见你，主啊，我们没有看见你，主，然而我们爱你。主啊，就因着这爱，使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的艰难中，主啊，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里，主啊，你赏赐给我们那充满着荣耀的无比荣光的喜乐。主啊，因着前面的盼望，我们可以快跑的来跟随你，来奔跑前面的路程。主，祈求你自己施恩给你的教会，你来赐福给你的儿女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